早前我读过一篇嘅文章，系一个中文大学嘅教授，佢退休嘅时候，佢写咗个文章见证分享。个题目就系那年嘅噩梦，五十岁后才恍然大悟。佢讲到佢自己嘅见证，佢一生生命嘅追寻。咁佢就讲翻，佢成日发噩梦，已经系一个大学教授啦。仲會發夢咧，考試嘅時候唔識答問題嘅。我間唔中都會有咁樣發夢嘅。即係已經冇理由已經考完曬試噶啦。跟住佢去追尋嘅時候，佢就回顧佢一生。咁時候咧，咁我覺得佢個見證都幾有趣。咁佢咧就講佢早年，即係你知嗰年代入大學好困難嘅。咁佢咧就考入咗中文大學，考入咗中文大學一讀完一年之後咧。咁佢就決定奉獻，神奉獻俾神。於是咧，佢就屋企人反對佢，佢唔理屋企人嘅反對，毅然咧進入建道神學院嚟到去修讀。咁佢就放棄咗佢中文大學嗰個學位。誰不知佢讀完喺建道讀完第一年之後，佢發覺個課程係完全唔適合佢。於是佢又毅然翻去中文大學嗰度。求中文大學可唔可以收佢，俾佢讀二年班繼續咧？跟住點不知咧？七個教授坐喺度，唔單止唔俾佢翻去中大繼續讀，仲曉以大義。你以為你嚟啊嚟，去啊去嘅咩？你知唔知道你個學位幾多人想要啊？咁於是喺失望之餘咧，佢咧就改為去呢個嘅浸會神學院。到完成佢呢一個嘅BTH 神學嘅學士嘅學位。當佢讀完嘅時候，佢更加清楚知道神唔係呼召佢走一條奉獻嘅路。今日時候咁佢咧就於是佢就去做一啲翻譯嘅工作，將一啲嘅屬靈書翻成為中文，賺咗啲嘅錢。於是咧就去美國嚟到去再讀佢嗰個嘅學士。佢讀完佢嘅學士之後。他繼續留在美國讀他的博士，讀完他的博士之後，回來中文大學任教，所以他就成為中文大學的教授。然後他在他生命的反思裡面提到，我很佩服這個教授，他追尋他的生命的時候，當他知道他的生命的方向不是應該這樣走的時候，他就毅然，即使付上一個代價，他都願意嚟到去尋找一條神在他生命裏面應該俾他走的路。我覺得，這個教授俾我哋嘅提示就係，我哋生命嘅追尋係咩嘢咧？有冇一啲嘢喺我哋嘅生命裏面，我哋去追尋係值得我哋放棄曬所有一切嘅嘢嚟到去追尋嘅咧？其實呢個一個嘅態度嚟嘅。所以今朝想同大家嚟到去睇。智慧的追尋，我怎樣去看智慧的追尋呢？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基督徒，其實人生的指標都應該是一個智慧的追尋。所以希望今天在箴言裡面用第二章二至六節，你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智慧的追尋是怎樣來到追尋，更加希望弟兄姊妹將這個智慧的追尋成為你的座右銘，過一個智慧的人生。在这里想分四点跟大家来去看。第一点就是觉悟需要智慧。其实我们不会找智慧，我们不会追寻智慧，如果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智慧的话。所以这个就是智慧追寻的起步点，就是二到三节。跟着之后第四节就是追求智慧的动力。有些什么推动我们来去追求智慧呢？跟着第三点第五至六节。就是讲到个方法了，我们用一个什么途径，用一个什么方法来到去寻找智慧呢？最后一点就在第八章告诉你，如果我们找到智慧，那智慧的果子又是什么呢？所以就想分四点呢，你要跟大家来到去看。那我们去看二至三节的时候呢，或者未看二至三节的时候呢，先看看上文下理，其实前面是讲的什么的呢？ 前面在第一章二十至到三十三节咧，就是、箴言一开始的时候咧，原来咧系智慧咧第二十节开始咧，智慧用咗第一人身二人法，就点样喺街上边嚟到去呼喊？呼喊嘅对象系咩？愚昧人，叫啲愚昧人嚟，嚟攞智慧啊，攞智慧啊！但系结果冇人理会佢。咁我呢度咧就将啲经文拣咗出嚟选读，俾大家睇到嗰个嘅思路。第一章二十节呢度话：智慧在街上呼喊，在广场上扬声。我呼唤你们，不肯听从；我伸手，没有人理会。你们既然轻忽我一切嘅劝告，不肯接受我嘅责备，所以你们遭患难嘅时候，我就发笑。那时他们必呼求我，我却不回答；他们切切寻找我，却寻不见。哦，原来前边背景话俾我听，第二节嗰度话叫嗰啲智慧人，叫同嗰个信息系一个智慧嘅父亲同智慧嘅儿子讲：，哇，你要嚟攞智慧啊，要听啊，要寻求咧。我前边话俾我听咧，就啦，哦，原来咧，当智慧呼喊我哋拒绝。不接受智慧的时候，当我们撞了板的时候，我们再呼求智慧的时候，智慧是不会答我们的，切切寻求都找不到。那即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说，叫我们趁智慧还可以寻找的时候，很快点找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读第二至三节那个的背景。咁嘅时候，咁之后呢度寻找智慧系强烈对比愚昧人系唔要智慧。咁之后如果我哋有智慧嘅话咧，我哋见到个愚昧人佢唔要智慧，咁嘅时候咁我哋就唔好，亦都睇到佢撞板之后佢想揾，原来揾唔翻嘅。咁我哋就喺未撞板之前咧，好快啲嚟到去揾智慧，趁智慧仲可以被寻找嘅时候。所以第二节咧，佢呢度话留心听智慧，致力求聪明。如果你为求哲理而呼喊，为求聪明而扬声，嗱呢度我点样嚟到去读咧？我觉得呢度咧俾我哋一个嘅图画，有两个可能性，就系第一个可能性就系嗰个人已经撞咗板啦，所以佢知道佢已经认知到要寻找智慧一个嘅需要。第二个可能性就系可能嗰个人睇到智慧嘅需要，睇到人哋撞板，佢自己睇到智慧嘅需要。嗱呢度咧。就我覺得嗰個嘅圖像係點咧？個重點就話咧，已經知道智慧嘅需要，我點樣去睇已經知道智慧嘅需要咧？留意呢度有兩個詞，一個咧就叫留心聽，一個咧就致力求。嗱，呢兩個字咧喺希伯來文裏邊咧都係用一個叫 hifil 咧就話令到人做一樣嘢。咁所以第一個其實係咩咧？第一個留心聽原文咧就話咧令到你隻耳仔聽。第二個致力求咧。就是咧，將你個心令到你個心轉向。啊，點解會有令到你個心轉向咧？就係一個人已經認知到嗰個需要嘅時候，咁佢就會令到佢嘅耳仔聽，令到佢轉向啦。咁所以呢個就係因著需要而我哋改變咗我哋對智慧嗰個嘅態度。我覺得有一個嘅例子可以俾大家去理解個圖畫係點。有冇試過咧？啲媽咪咧帶住啲几岁的细佬哥咧，系嘛？行行下会点样噶？唔见咗个细路噶嘛？系咪？点解啊？喂，有好多精彩嘢噶呢个世界，系咪啊？行下，哇，有好多咁多睇，停咗喺度，跟住个阿妈已经行开咗。啊，不过呢个细佬哥好快佢就会发现咧，佢阿妈唔见咗啊！啊，佢发觉佢阿妈唔见咗嘅时候，佢就会好惊啦，系咪？当佢好惊嘅时候咧，佢听到佢阿妈叫佢嘅时候，咁佢会点啊？佢就会。呼喊，所以佢话你为求哲理呼喊，跟住下边话咩啊？扬声，佢会回应佢阿妈，因为点解？佢已经发觉佢有个需要。我觉得呢个智慧嘅图画就话几时会寻找智慧，所以寻找智慧嘅起步点就系当我哋发觉我哋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咧，我哋就会去寻找智慧。记唔记得早前鉛水事件啊？如果你住喺啟程村啊，系嘛？未有鉛水事件之前咧，有人同你兜售呢個濾水器。哇！我呢個濾水器可以即係將你啲鉛咧排咗99.99嘅。 你会唔会听佢讲啊？唔会嘅，睬你都傻。我点解？我都冇需要。我点解要一个即系咁嘅滤水器？啊，不过当啲居民发觉原来佢啲水系有问题嘅时候咧，佢唔会等人兜售啊，唔会，佢会点啊？主动去揾下咧，有啲咩滤水器咧系可以咧将呢啲源嚟到去滤走。智慧嘅追寻就系咁。咁所以呢度话俾你听个提示就系咧，我哋喺人生里边有好多嘅决定咧，反映到俾我哋睇咧，其实我哋好愚昧。当我哋发觉咧，你点解我喺生命里边不停咁样做一啲愚昧嘅决定嘅时候，当我哋认知到，哎呀，原来我真系需要智慧嘅时候咧，就话咧趁智慧仲可以揾嘅时候咧，所以俾我哋嘅信息应用就系好快啲改变我哋嘅态度，我哋要主动咧。来到去找智慧。好了，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就是第四节就告诉你那个动力在哪里了。这里说如果你寻找智慧好像寻找银子这样。那个动力就是用钱来到去比较。就说呢其实呢我们得着智慧呢智慧好像钱一样，就是智慧是很值钱的。跟着寻找它好像搜尋寶藏一樣，咁即係話咧，呢度俾我哋睇到一個咩嘅圖畫咧？前邊個圖畫就係個仔唔見咗阿媽。呢度咧，我覺得個圖畫係咩？就係尋寶遊戲啊！有冇玩過尋寶遊戲啊？尋寶遊戲咧，最好玩嘅地方咧，就係咧你揾到寶藏嘅時候嗰種嘅喜樂啊，係嘛？咁就係同埋咧，尋寶遊戲係一個個過程裏邊嚟到去揾嘅寶藏咧。表面上睇落去咧，係唔似係寶藏嘅，所以呢個咧原文直譯咧就係、是、隱藏嘅珍寶，就係、是、隱藏咗嘅，係嘛？咁先至好玩噶嘛。咁點樣去尋找咧？嗱，呢度咧就有兩個嘅字咧，兩個尋找嘅字係唔同意思嘅。第一個尋找咧，個意思咧就係咧，我哋去揾嘢嘅時候，有時我哋揾嘢，我唔知我哋要揾啲咩嘅。有冇試過行個鋪頭買衫咧？係嘛？你唔係某一個花款啊？你唔知道你可能你有個好粗略嘅概念，知道你要揾啲乜嘢嘢。呢個字唔係咁解，呢個字係你係絕對知道你要揾啲咩嘢嘅。俾個例子大家。有冇試見過嗰啲大減價咧？一張大台咧斷碼大減價嗰度啊！咁咧就點咧？周邊咧圍住曬所有太太、師奶、小姐們。咁佢哋好努力尋找嘅喎，你冇發覺？佢好努力尋找，跟住咧尋找一件，佢一秒之內佢就可以決定到嗰件衫係咪佢要嘅，係咪？跟住會踢開呢件唔要，跟住攞呢件劈劈劈。佢絕對知道佢揾啲咩嘢。他要找斷碼是啱佢嗰個碼啊嘛，啱唔啱先？係咪啊？咁有時候佢揾嘅時候咧，佢會唔會揾到？哎呀，我揾到啦！跟住劈翻落去，唔會，佢會點啊？佢會夾喺佢格拉底嗰度。當佢一隻手嘅格拉底都唔夠夾嘅時候，佢就會用埋第二隻手嘅格拉底，兩隻手夾住時候都仲未肯放棄，兩隻手夾住都仲要去揾嘅。尋找智慧就係咁樣樣。尋找智慧，你找到之後呢，你不會輕易放棄的，因為你是很辛苦，你絕對知道你要找緊啲乜嘢嘢。所以呢就話，我哋尋找智慧好像尋找銀子咁樣。不過第二個字是完全不同意思，第二個字亦都好好，第二個字叫做咩？搜尋啊！搜尋係咩咧？搜尋係強調嗰個嘅過程啊，係一種嘅審查，睇清楚。跟住咧，係一種嘅追查、尋寶遊戲係點啊？搜尋係嘛？你要跟啲線索一步一步，慢慢慢慢，越嚟越近啊！我揾到我要揾嘅嘢啊，咁先至帶到俾我哋嗰種嘅滿足同埋嗰種嘅喜樂。其實神嘅話語就係個寶藏。我哋就咁睇落去嘅時候，我覺得好枯燥。冇幫助，但係當我哋去查經咧，我哋深入嚟到去慢慢查考嘅時候咧，我哋揾到，原來神嘅話語係咁樣樣能夠可以幫助我哋嘅生命嘅時候，攞到個應用嘅時候咧， 嗰種嘅喜樂咧，就俾我哋帶嚟俾我哋咧一個好大嘅滿足。咁所以呢度兩個比喻幾節經文裏邊俾我哋兩樣嘢，第一就係我哋嘅需要，第二就話咧。我哋尋找喜樂背後咧，原來咧係可以，即係尋找背後原來係可以俾我哋一個好大嘅喜樂。咁我哋就喺呢度問一個問題：我哋喺邊度揾到智慧咧？我點樣樣進入呢個過程咧？其實智慧喺乜喺邊度啊？神嘅話語裏邊咯，係嘛？進入呢個過程就係我哋俾心機，願意付呢個代價嚟到好好嘅讀聖經。去理解好像尋找珍寶一樣，這個就是智慧的人生，以致我們能夠拿到智慧的人生，這個智慧就幫助我們改變我們的生命。但我們讀這節經文的時候呢，應該是跟三章十四節呢來到一起讀。三章十四節，因為為什麼三章十四節也都是將智慧和金子銀子來到比較，所以呢要兩節經文一起讀。十四節呢度話咧，因為智慧嘅利潤勝過銀子嘅利潤，智慧嘅收益勝過黃金嘅收益。啊，我哋比較兩節經文嘅時候，有兩度地方我哋留意得到。第一就係前面話俾我哋聽咧，智慧好似銀子一樣咁有價值，跟住就話俾其實唔係，智慧嘅價值高過定低過銀子啊？高過，遠高過銀子，將銀子嚟到去。对照智慧，用银子才能够显出究竟智慧的真正价值是几多。第二样嘢，呢次经文俾我哋好重要嘅咧，前边用一个寻宝的图像俾我哋，但系呢度咧用一个投资的图画俾我哋睇。咁即系换句说话讲，呢度咧叫我哋应该投资智慧喺我哋生命里边。用你的生命时间投资在智慧上，不应该用我们的生命时间来到去投资在我们的财富那里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利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利润这个字呢就是商业利益，是吧？那就说投资有两个原则，这里给我们看到。第一个原则就是，如果我投资金我的回报大，还是我投资银的回报大啊？投资金啊，是不是？因为金的价值高嘛。那所以如果用这个原则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应该投资一些价值低的东西了。我们应该找一样最高价值在生命里面的东西，来到去将我们的生命时间投资在这件事情上面。这个就是最有智慧的。那所以我们发觉呢，是银子跟着金，跟着下一节呢就是宝石了，就是一个的进程。第二个投资策略呢就是收益这个字了。收益这个字其实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讲回报率了，是吧？我个个都懂做投资的，回报率越高的我们得着就越多了，是吧？那就是说呢，这里两个原则，那就我们要第一就要，就是说呢，金和银的回报率呢都远远不及得智慧的回报率，是吧？咁即系话咧，两个就两呢一节经文就造成一个非常强烈嘅对比。咁即系话咧，如果我哋投资智慧同投资金银咧，哇！我哋到最尾我哋能够得着嘅嘢咧，相差天同地咁远。呢、这个就系咁嘅意思啦。跟住之后十五节就总结呢个投资策略。佢话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。咁即系话咧。將金矜貴定紅寶石啊？紅寶石矜貴。咁就咧，跟住佢話咧，其實智慧唔單止金啊，紅寶石都更加寶貴。不單止，仲要加句，你一切所喜愛的。哦，原來喺我哋嘅生命裏邊，你可以投資時間喺你嘅興趣，你喺你嘅事業，唔一定金嘅，唔係每一個人投資喺錢財。無論你生命裏邊任何一樣嘢你喜歡嘅嘢。你做这个投资都远远不及你投资智慧，这个就是最智慧，投资智慧就是最智慧的投资。所以他说都不足与智慧来到去比较。好了，那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就问一个问题，如果智慧这么巴闭， 咁我投資智慧嘅回報係乜嘢呢？我投資智慧可以攞到咩呢？我相信答案就喺第十六節。十六節呢度話：智慧嘅右手有長壽，左手有財富同埋尊榮。啊，點解用左手同右手？左手同右手係點啊？你去懷抱一個人嘅時候，就係用咩啊？左手同右手咯。咁之後咧，一個人被智慧去擁抱佢嘅時候，咁即係佢依個人已經得著智慧，或者智慧投資嘅回報就係智慧會懷抱我哋啊。當智慧懷抱我哋嘅時候，呢度講做三樣嘅嘢。我相信呢三樣嘅嘢就係我哋投資智慧嘅回報。第一就係長壽。咁又有財富嘅咧？呢、这個財富唔係講我哋拼搏揾翻嚟嘅財富，呢、这個財富係神賜俾我哋嘅財富，係兩回事，唔係用我哋嘅生命時間拼搏嚟到去攞嘅，係神賜嘅。我冇睇到亞伯拉罕咧拼命做生意變成有錢，睇唔睇到啊？亞伯拉罕嘅財富係點樣嚟噶？神賜俾佢嘅，所以神唔係賜俾每一個信徒有呢一種嘅財富，但係有啲人神係賜俾佢呢個嘅財富。跟住之後尊榮，所以十八章十八節呢個話俾我哋聽咧，財富和尊榮都是我的，呢係智慧講嘅説話。咁只話財富同尊榮係智慧嘅專利產品，冇其他方法可以攞得到。跟住佢話恆久嘅財產同埋公義，亦都係我嘅。咁我就去問啦，呢三樣嘢究竟係咩意思咧？跟住我就去問。以前的以色列的皇帝、有哪一个皇帝呢是有 长寿、财富和尊荣？有没有想到哪一个皇帝是有这三样东西？我们第一样东西就想到所罗门，是不是？但是当我去看圣经的时候，历代志是怎样？历代志就是去在历史之后是亡国秘掳的时候去评价列王嘛。你猜所罗门有没有份啊？冇份，絕對冇份。因為列王紀話俾佢聽，所羅門行耶和華眼中看為咩啊？惡嘅事。所以所羅門係好短命，六十歲就死啊，係太多妃嫔係咁上下噶啦嚇。咁咧就點咧？就所以佢有財富同尊榮，但係佢冇長壽。咁我點樣去理解呢三樣嘢？其實呢三樣嘢夾埋係話俾你聽咧，豐盛嘅人生。我嘅理解就係呢三樣嘢話俾你聽，豐盛嘅人生。有两个皇帝是有两样，就是富足和尊荣，就是希西家和约沙法。只有一个皇帝是有这三样东西，大家猜不猜到那是谁？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是唯有大卫是有这三样东西。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二十八节，大卫年纪老迈，寿数满足，享尽富足和尊荣才去世。原来只是大卫呢有这样东西。箴言二十二章四节告诉你，他说谦卑和敬畏耶和华的赏赐。所以这节经文就是告诉你，这三样东西，刚才我们说智慧的投资是什么？智慧投资就是二十二章四节，我将它读为智慧的投资，证实我们这样来到去读三章十六节是对的。敬畏耶和华和谦卑就是智慧两个最重要的特色。就是一个智慧人，神怎么去赏赐他，或者一个投资智慧的人，他结果是怎样，就会拿到这三样东西：财富、荣耀和生命。其实这个生命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在神里面一个因为活出智慧而得着的生命。好，第三点要跟大家提呢，就是获得智慧的途径。那我就将第五和第六节呢读为呢，那我们就问了，既然是这样的时候，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着智慧呢？那我这里就将第五和第六节分了四点来去读。跟着我就加了箴言第八章第十至十一节作为第五点来去结论，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智慧呢？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寻找智慧的起步点。 跟住第二咧就係更深入能夠可以認識主，跟住第三點就係認定咧智慧單單係從神而嚟，冇其他嘅方法能夠可以得著智慧。第四就係咧，我哋透過咧將神嘅話語咧內在化而得著智慧。最尾一點係最難，箴言話俾你聽，我哋唔能夠同時追求財富同埋追求智慧，我哋必須要放棄追求財富，我哋先至能夠得著箴言裏面話俾我哋聽嗰個嘅智慧。第五節呢度話，你就明白怎樣敬畏耶和華，並且獲得。前面係尋找 seek and find。你尋找嘅時候，你就會揾到對神嘅認識。表面上呢次經文睇落去好似係一個嘅結果，但其實呢個結果同時亦都係一個過程。咁所以我就將第五節咧讀為咧我哋尋找智慧嘅過程。尋找智慧嘅過程就係咧係其實唔係一個終結嚟嘅。尋找智慧或者得著智慧係一個不斷延續嘅過程。你開始揾到啲。不過你用同一個方法就會繼續找到更多的智慧，所以這個方法就是明白敬畏耶和華。什麼為之明白敬畏耶和華？明白這個字就是名詞，就是變啦，就是更深層的認識什麼為之敬畏耶和華。我就去研究敬畏耶和華在箴言裡面那個意思，整個箴言出現了大概20次，跟住我就將呢二十節經文裏邊咧，就點咧就分析咧，就發覺原來咧敬畏耶和華咧係有三個階段。我揀咗三節經文咧嚟到去理解呢三個嘅階段。第一個階段咧就係起步點。耶和華敬畏耶和華智慧嘅開端係咩意思咧？三章七節，佢話不可自以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華，遠離惡事。咁即系话咧，敬畏耶和华最基本嘅理解就系，因为我惊神，所以我唔去犯罪。嗱，呢个唔去犯罪有一个假设嘅，呢个假设就系咧，罪对于我嚟讲系有个吸引性嘅，系嘛？我要坚持坚守咧，我先至唔会被吸引咗去。有冇试过见到隔篱嗰个买六合彩中咗啊？心喐喐，哎呀，早知我买啦，我成日都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咁买嘅，以前未信主嘅时候。喂，你有一種心咧，係仲係俾佢拉住你嘅心嘅，係嘛？咁而你要慢慢遠離，你嘅心態上邊仲未改變，所以信徒咧，我哋唔應該停留喺，其實呢個仲係喺一個初信嘅，我哋仲停留喺罪裏邊嗰種嘅掙扎啊！咁所以呢個就係敬畏耶和華智慧第一個步驟就咧，我哋要遠離，我哋要終止呢啲喺罪裏邊嘅掙扎。跟住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？八章十三节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邪恶。恨恶邪恶是什么？是内在生命的转化。有些你以前喜欢的东西，不过现在你去恨恶它，是吧？如果弟兄他以前喜欢看网上那些色情的东西，现在是恨恶这样东西，这样东西已经不再吸引他了，已经是离开他很远，心态生命里面改变。跟住呢，唔知呢度列出嚟嘅恨恶嘅系咩咧？骄傲狂妄啊！我冇谂过，原来喺生命里边最大嘅挑战就系我哋里边嘅骄傲。唔系讲我哋去犯一啲嘅罪，我哋对骄傲嗰种嘅睇法嗰个挣扎呢度就话咧，如果能够睇到自己骄傲而恨恶呢一样嘢，谦卑就系智慧嘅特色嚟嘅。唯有做到呢样嘢，先至能够吻合到箴言里边讲一个谦卑嘅人系点样样啊？系嘛？骄傲狂妄，第三先至系邪恶嘅行为，乖谬嘅口。不如再讲一次，我都恨恶心态上面嘅转变，这个就系敬畏耶和华第二个阶段啦。被神嘅话语慢慢磨造我哋，让我哋心态慢慢开始改变。第三个阶段，十四章二节，行事正直的敬畏耶和华，主动，不再是被动，就话咧，唔系单系唔去做神唔要我哋做嘅嘢，而系主动积极嚟到去做神要我哋做嘅嘢，就系呢啲就系行公义、正直 嗰個正直嘅人生。即係換句説話講，你見到不公義嘅事情咧，你會挺身而出，你會為弱勢社群，你會為不公義嘅事情咧嚟到去開聲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咧，第三點就係咧，下半節佢話咧，並且獲得對神嘅認識。这个对神的认识呢，不是指到头脑知识的认识，而是指到我们经验神。所以认识神那个意思的领域是很阔。这里讲说经验神，就是我们能够透过我们日常的经验，经验到神之后就得着智慧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相信这里是指到神去教导我们，是吧？神去教导我们长进，就好像拿一条藤条 fit， 那我们就成长。俾個例子，我自己個人嘅經歷。我以前喺美國咧，就翻神學院就好遠路程嘅，要揸成9个字车。咁啊，神學生啲時間就好緊張。咁咧，我咧就20岁已經開始揸車。咁所以咧，我讀神學院揸10几年車，好有經驗。我知道邊個紅綠燈咧，個黃燈係停幾多秒。逢親大街口咧，喺美國咧係3点几秒咧，佢就會轉燈。我每次都計得好準嘅。仲有咧，一定係啱啱好咧過咗嗰個黃燈咧，係嘛？我哋轉彎，即係美國黃燈轉左噶，可以轉咗左之後就冇事。點知有一次咧，前面嘅車太慢，我計錯數，跟住我就遲咗1秒。跟住咧，神為我預備咗喺街口一架警車，第一架。我一轉咗彎之後咧，嗰架警車即刻著燈，我就即刻停。我食呢張告票$150。我吃了这张告票之后，神给我一个生命的改变。我立志，我要好好揸我的车。以后我以前见到黄灯就是一个选择，要么就俾油去，要么就停车。我永远是选择第二个。生命的改变是什么？你要问我太太，以后我见到黄灯我停车，我不去。神教导我们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一个经历。当我们经历神教导的时候，我问你是神学生，你都吃告票，有没有搞错？你怎么做见证啊？刚刚才我一生人就吃过一张而已。即是一个很冲黄灯的告票，即是一个 很大的生命的提醒。好了，跟着第六节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、知识和聪明，都出自他的口。第六节话俾我听咧，智慧喺边度揾到咧？智慧点样揾？同埋智慧喺边度揾？原来智慧得一道地方就系神嘅口，即系咩啊？神嘅说话，唯一一道地方就系神嘅说话先至有智慧，冇其他嘅地方系可以揾到智慧。但系当我去读呢个时候咧，我又唔明白。这话神赐人智慧嘛，如果神赐给我，我为什么要找得这么辛苦呢？我为什么不坐在这里等神赐给我就行了？我在读的时候我不通，想不通，跟着我就找到个答案。答案就在14章6节。14章6节这里告诉我，他说好讥诮的人，好讥诮的人寻找智慧却寻不着，聪明人寻找知识却轻易得着。原来呢，神赐的智慧呢，不是被动地我们去找的。箴言里面呢，愚昧人呢是有等级的。好讥诮人呢，讥诮人呢在和合本就是亵慢人。亵慢人就是7级猪里面的第7级，是没得救的那只猪。咁之后呢，亵慢人呢，纵使他要找，他都没可能找得到的。不可能的事。咁所以这个对照就是什么呢？智慧人就啱啱相反啦，咁即系咧喺一个阶段，如果我哋离开我哋嘅愚昧，跟住去到智慧嘅时候咧，咁神先赐俾我哋。咩叫赐啊？轻易得着，唔需要费力嘅，系嘛？去睇嘅时候，系嘛？读神嘅话语系咁，我哋开开读嘅时候好难嘅，读极都唔明嘅，系嘛？读完又唔记得，但系当我哋慢慢再读嘅时候咧，生命转化嘅时候咧，系咪试过听到啊？有时候一个牧者一篇道，他讲那节经文呢，圣灵感动我们，打进我们的心里面呢，几十年之后都还记得的。这个呢就是生命的转化。 內在化，就是我們讀經內在化之後，我們生命得著改變，這個的轉化就是神的話語，就是這樣來去轉化我們，所以這個就是從口裡面出。好了，跟著跟大家看四章五節，四章五節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，應該跟這裡一起看的，所以我選了四章五節，他要求取智慧和哲理，求取和尋找是同義詞來的。跟著這裡的重點不是說我們怎樣找，這裡的重點是怎樣不要失去智慧，看到他說不要忘記，不要偏離，我們去找智慧找到多少都沒用的，是不是？你賺錢賺到多少都沒用的，如果你花錢花得多過你賺的，是不是？你賺到智慧之後 又不記得了，所以這裡教我們怎樣才可以保持我們賺到的智慧，可忘記，忘記是頭腦知識的，是裡面的。那怎樣不可忘記，就是內在化，是不是？我們讀經查考的時候，我們深入查考的時候，是讀到的地步呢，是神的話語扎心啊，改變我們的心，沒有讀到這裡都不肯停的時候呢，不會走的了，就在我們裡面留在這裡。不可偏離是什麼？一個是對內，一個是對外。忘記是頭腦，偏離是講緊行動，行動。所以我們學了一個智慧，神教我們一個真理，我們按著這個真理做之後呢，生命改變之後，我們要持續來到去做，要行神要我們行的，不要離開，不要不做，那我們就能夠呢持守這個智慧，我們就不會失去智慧。好了，八章十節是最困難的功課。智慧說，你們要接受我的教訓，不要銀子。前面用銀子來做比較，是吧？接著就說好像銀子，智慧好像銀子，接著發覺不是，智慧的價值比銀子還要高。接著這裡告訴你，不要要智慧了，要放棄智慧，寧願得著知識勝過精金。放棄我們去尋找世上物質的回報，這種心態就是我們尋找智慧裡面最重要。為什麼這樣讀呢？因為第十一節說，因為智慧比紅寶石更好，你一切所喜愛的都不能和智慧比較。記不記得剛才我們已經讀過這一節經文了？原來八章十一節是等於三章十五節，換句話說，所以我們要將八章十節一起來到去讀，是講緊同一樣嘢。所以話點解咧？我哋唔要財富？因為所有呢啲財富都唔能夠同智慧比較，所以我哋要放棄呢樣嘢。咁我哋就問咧，點解呢兩樣嘢唔能夠同時得到咧？我諗到有幾個嘅答案，係令到智慧同財富唔能夠共存。第一就係好少人能夠處理財富，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，因為點解咧？你有錢之後咧，你就唔係咁樣樣噶啦，係咪啊？有錢嘅時候咧，你就會驕傲噶啦，你講嘅説話唔同咗噶啦。第二就係咧，財富會令到個人失去佢嘅智慧，原本有智慧變成愚昧。點解？有財富嘅時候就有人擦你鞋，有人擦你鞋，你就覺得你自己比別人優勝，咁你咪變成個驕傲咯。驕傲就是一個愚昧人最大的特色來的了。第三就是呢，有錢的時候呢，我們的生活模式就會改變了，是吧？你就會說呢，大家樂的東西哪裡吃得落口的？你會說這些說話的，你說經濟艙的飛機怎麼坐得落的？知道我說什麼？有錢的人就是說這些說話的了，是吧？生活模式你就會過一個奢華的生活了。奢華的生活呢，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危機，就是道德的敗壞。我們就會被這個世界的物質來到去掌控了，我們很少人能夠過到這一關，很少很少。所以當我們去追求的時候呢，這個危機最後就是呢，我們越有錢就越貪錢，因為我們開始的時候就為了 錢嚟到去追求錢啊嘛，係咪啊？咁就咁，我哋就會墮入一個圈套咧，我哋要繼續嚟到去尋找呢個物質世界裏邊嘅物質，咁即係最後咧，金錢就成為我哋嘅神，我哋就拜緊呢一個無形嘅偶像。呢個咧就解釋點解咧，我哋唔能夠將金錢咧同神咧共同，即係同智慧咧同時擁有。好啦，最後智慧嘅結果子，8:18，佢話財富和尊榮是我的。恒久的财产和公义，其实我刚才我已经读过这一节经文，也是我的。后面那节说什么？我的果实胜过黄金。那这一节里面讲的果实是指到什么呢？前面一节有两个可能性，就是财富或者是公义。那因为这里将果子和金来到去比较，那就是这个果子呢，在上文呢只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指什么？公义。哦，原来公义就是智慧的果子。那就是说，我怎样去知道我是不是一个有智慧、得着智慧、活出智慧的人呢？就看看我们有没有公义了。所以尼嘉书说，行公义、好怜悯是绝对不简单。就是已经得着智慧的人生，得着丰盛的生命的时候，就以公义为我们生命的座右铭，最高的指标。跟着他说，19节，他说我胜过黄金，胜过精金，我的出产胜过纯银。20节，我走在公义的路上，行在公正的路上。这个公义的路、公正的路，就是智慧的果子。我们的反思就是，今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行了多少个公义，在我们的生命、在我们的家庭、在我们的工作、在教会里面，有没有公义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？好，最后总结，我们今天看了四点。智慧追寻的起步点，就是我们觉悟智慧的需要。我们知道我们实在需要智慧的时候，趁智慧还可以寻找，我们还未撞板的时候，很快点来到去寻找智慧。第二点，就是我们看到智慧的动力，就是用一个的寻宝游戏。其实这个讲到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，跟着用一个投资的比喻，就是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在智慧上面，投资在明白神的话语、履行神的话语，跟着我们就会得着财富、荣誉和生命，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。得智慧的途径就是敬畏神，更深层明白神的话语怎样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将神的话语内在化，放弃财富，最后我们就能够活一个公义的生命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恩主你自己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，求主圣灵来到去提醒扎心我们。主真是倘若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方向的时候，求你帮助，让我们能够将寻找智慧成为我们生命的指标。主倘若我们的生命的追求是这个物质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可以放弃这个财富物质的追寻，而是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追求你自己的话语，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活一个丰盛公义的生命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。